再次的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这个做儿子啊读书会啊。如果你方便的话，打开你的摄像头啊，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方便，关了也没关系。好，今天我们要来进到第七章，在第七章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我们一旦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被教导说要成长，要成熟起来。这个要成长，要成熟，在具体的当中就会变成，我们都在努力成为刚强、有教养、有能力、有恩赐的一个人。好像只有这样子啊，我们信主的生命才比较好啊。好像这样子，只有这样子才比较属灵一点。是这样的吗？神作为神的儿女，真的是这样的吗？或许不是啊，或许不是。好的啊，我们继续啊。等等，让我调一下我的电脑。那奇怪啊，这个稍不留神就到底部。好啊，这里又讲到一个关于枯竭跟耗尽。如果你听过我的见证的话，你就大概明白啊我在说什么。作者在这边对于枯竭，他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呢，有一天早晨，他的太太沿着楼梯往就开始哭。他问原因的时候，他说：“我再也没有能力去见那些人。”对，所以这里讲到，就讲到了一个枯竭。他们夫妇是在连续服侍17年之后，从情感上讲已经燃尽了。那为什么他要讲在情感上呢？是因为在属灵上，他们依然相信有一位真神，他们也是依然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基督徒。可是，在服侍的17年之后，从情感上他们已经燃尽了，英文叫做 burn out。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在情感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二章讲到你的心才是你自己。我也一直强调我们的情绪感受信念，我的情绪感受是我们心的那个指向灯。我自己是零三零四年到上海，开始一到上海，当年底就开始服侍，到2016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情感上已经燃尽了。那也是我第一次什么叫做枯竭耗尽，什么意思呢？就我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做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我们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喜乐。讲到这个福音，讲到传福音，讲到服侍，讲到要去陪伴这个人，讲到去那个人一对一，内心里面充满着不喜乐，很累。每一次跟服侍完了之后，就待在那里，一句话都不想说，就想要睡觉，想要休息。所以第一个表征就是不喜乐。你的信仰让你喜乐吗？你的信仰让你觉得你比外邦人还快乐吗？当时我的有一个心里面藏得很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发现我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人快乐。他们哪怕是打个球啊，哪怕是旅个游，他们真实的快乐，哪怕那个快乐是短暂的，他们快乐。我一直所坚信的这个喜乐的源泉，这个信仰，但为什么我心里面失去了快乐？我开始羡慕那些不信主的人，哪怕是吃吃喝喝的那种快乐，因为我没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在牧养，如果你是在带领，或许你还没有这样的体验。那今天这个内容呢，或许是神给你提早的一个提醒吧。所以，当他们夫妇去找到一个他们当年的一个代理人的时候，代理人就给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他被深深的冒犯。他说：“James，只有你的肉体才会耗尽，我们已经耗尽了，完全的耗尽。”同样的这句话，当我的辅导长叫 Les Hilkey，他是在夏威夷牧会，他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教练啊，像我属灵的父亲一样。那他我们他的帮助我恢复的时候，他没有说，虽然没有说这句话，但是他帮助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离开我的不是。所以大家啊，这一堂或者这一章，你要特别特别留意听。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一个崩溃或者耗尽的家人， 我们给他的建议都是暂时的脱离他现在的服饰。中国有句古话啊，就是劝和不劝离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昨天下午的时候，跟我们成都的家人见面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因为当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肉体的服饰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掺杂了很多人的努力，我们躲在一个虚浮的荣耀跟替代的满足当中，所以这个服饰啊，很容易变成我们虚浮的荣耀、替代的满足的这个来源。当然，它一定也有果效，祝福了很多的生命，但是那是神做的。可是，在其中呢，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能力，我们觉得是我自己的做的，觉得神正在使用我。你看我的生命这么的好，因为那么多的服饰的果效。因为服饰的果效的大小，不代表我的生命就跟他一样。我再次说一次，啊，服饰的果效并不代表你的生命状况。或许你现在教会人很大，几百人、几千人，请你千万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你属灵的生命就跟这个果效一样好，因为那个服饰的果效是神给的。彼得站起来分享，那一天神就加添他们。是神加添，不是彼得的能力。当然，神借着彼得，可是那是神加添的人数。对，所以啊，当有很多自己的努力在这个服侍其中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把我们人的这个充电的插头插在了一个错误的电压上面。它能充电，当然它伤害我们的电池本身。只有暂时的脱离，只有暂时的脱离，断了，断了。断了那个虚浮的荣耀，代替了满足，就等神恢复我们跟神之间最真实的关系。当我们真实的恢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他作者后面也有提到的。所以，作者本身也是有2年没有任何的服侍，啊，没有任何服侍。他说他连这个除草这样的活儿都做不了，在崩溃当中。啊，我们有一个词也叫做抑郁，其实有点类似，但是属灵的这个崩溃跟以往不一样，在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他也是认识真理，可是他在这个体验上，他失去了这个真理所能给他带来的那个喜乐，他已经不喜乐了，他已经不喜乐了，精神如此的疲惫，感谢主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你正在经历类似的状况，或者说你知道有人有这样的那这一章或许是让你看到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啊？好的，离开暂时让我们获得虚浮的荣耀代替了满足的那样的一个环境，或许是服饰，或许是工作，甚至是城市，甚至是一些你特别的爱好，为的不是破坏我们，不是伤害我们，不是夺走我们所爱的。而是神想要来恢复我们，所以在那个搁浅的日子，要织网啊，然后呢捕船，然后预备自己。对，那作者这里所有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1994年，他听说多伦多圣灵浇灌的这个事情，他就去看了。对，那所以天父的心创办人叫做杰克温特，杰克叫杰克温特，对。他当时就作者，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James Jordan 啊，James 呢就跟着杰克温特一起去旅行，对，他们非常的忙碌，对。好，我们继续啊。作者在这里有提到一段话，他说呢，现在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你必须在主里长大，你必须成熟起来，你要得胜弟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得突破，你必须寻求神，在各种艰难中找到神，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些话是没有错的，就完全没有错的，是对的。但是这句话其实是虚晃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太多的失败，我们的能力跟权柄并不多，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完全的这种突破。可是目前来说，这样的教导或者这样的要求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像扫罗一样，把他一个这个盔甲穿在了大卫的身上，大卫穿着行动 不自由，并不是说这个铠甲不好，也并不是说扫罗这样做是错的，而是大卫的身量不能契合这个铠甲。这个铠甲是来保护身体的，这个铠甲是为身体身量来服侍的，来服务的。大家能明白吗？铠甲是来服务这个身体跟身量的，人不是来服务这个铠甲的。对，好，这个我就先讲到这里，我继续往下。白马上的骑士啊，这里就讲到了圣灵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我想今天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去分享，我们有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讲就台湾陈老师的一个内容，他讲到特别讲到了圣灵的位格，圣灵的角色，他也提到了方言啊。这里讲到了白马上的骑士，就是指其实我们任何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圣灵来，不是你所认为的。那个神叨叨的啊，天灵灵，地灵灵啊，天下我最灵，它不是这样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在罗马书你看到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对吗？哒哒哒哒哒哒，大家都很渴望前面的这个品格，好的品格，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他又提到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应该是5章9节还是哪里？你看一下。圣灵来是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爱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爱里面，它有很多的显现，比方说医病，比方说赶鬼，比方说知识性的言语，比方说见异象，比方说分别诸灵，这是在爱里面的。所以，我自己觉得神在历史上做了一些变革的事情啊。马丁路德金的这个改革，口里承认，因信称义，然后多伦多机场开始的这种灵恩的大复兴，恢复了圣灵的这个位格，或者说让人开始注意圣灵的位格，了解圣灵，关注圣灵。那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些，目前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教会曾经被基督灵，甚至被一些其他的这些伤害过。所以他们对圣灵采取非常非常的谨慎，距离好远好远啊！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过程，神也正在慢慢的恢复我们对圣子，恢复我们对圣灵的认识，还有体验。那在这个阶段啊，神又正在恢复圣父这样的一个位格。最终我们会活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当中。我们寻求圣灵，我们渴慕圣灵。不是渴慕圣灵，我们可以一并赶鬼；不是渴慕圣灵，我们可以说方言；不是渴慕圣灵，我们可以说预言，我们可以说知识性的话语。不是，而是渴慕圣灵的，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当我们里面满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自然而然被改变。当我们的心改变了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不犯罪。所以耶稣他不犯罪，罪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他不需要。宣告不需要祷告，不需要进食，不犯罪，因为他本身就活在是父的那个满满的爱里面，他不缺乏，他不缺乏。圣经里面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他没有那个除神之外其他要获得满足的那个欲望。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也陷在一些罪的挣扎当中。如果他们来找我的话，我基本上就会问他，你花点时间去看透这个行为，看透这个罪本身，给你带来了怎样的一种满足？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获得了什么样一个短暂的满足？最终之乐也是乐嘛，那个短暂的那个乐是什么？识别它，同时来祷告神，神啊，你能否满足我这样的需要？神一定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定能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在神那边，他会有不是现在，会有说是的，一定会立即成就，还有一个等一等，我要给你最好的。往往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在这三种情况里面回应，就会选择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还是没不得安慰。所以做神儿子的奥秘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躲在神的爱里面。是的，我们还会被冒犯；是的，我们还会面对冲突。但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哎，你有情绪了，哎，你好像刚刚心里面不舒服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停下来，躲在神的爱里面。神呐，你的爱来填满我，我刚刚陷入到真境了。我想要比他更优秀，我想要说服对方，我想要劝对方，我想要改变对方。哇，这样的一个我这样的一个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这样一个需要，求你来满足我，满足我，以至于我们不需要通过胜过别人去获得，我们不以至于我们不需要通过比别人更聪明去获得。但是呢，满满的爱里面，我们更加相信我们所陪伴的人，他会经历圣灵，让他有自我觉醒式的成长，自我觉醒式的成长，这种改变是长久的，不是暂时的。好，所以啊，白马上的启示就讲到一个，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当我们真正进入到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成圣之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是靠穿不同的铠甲吗？是穿不同的护心镜、束腰吗？拿什么样的武器吗？啊，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们特别的专注于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兵器。其实最大的兵器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好，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所以圣灵的这个分享就停在这里。如果你们有一些人想要更深的了解，我们可以私下来聊更多。好，作者在这边有，等我一下啊，这我的网电脑。很多时候啊，别人都看到我们，好像说我们是神大能的启示，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更加学会了依靠圣灵，更加学会了依靠圣灵。昨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在祷告神呐，你要对你的孩子说什么样的话？你要怎么样来鼓励你的孩子？你要怎么样的向你的孩子表达你的爱？我们越来越没有自己，越来越去愿意顺服圣灵，聆听神的声音，愿意去顺着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爱就在我们当中可以自然而然的流淌。啊，这就是做神儿子奥秘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不能做什么，不是自表谦卑的说我不能做什么，是真的看到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有个弟兄姐妹回来找我，我帮不到他，我也不会自我定罪。因为我真的帮不到他，这是一个事实。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神比我更爱他，神能够更真实的帮到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否你是一个救火员，常常救火，好像个人英雄主义一样？你是否可以试着慢一下？你说，哎，来，我们一起祷告一下，看神要对我们做怎样的带领。好，我们继续。作者在这段提示，我发现自己站在那古道中间，还有一本书叫做《古道再探》，还有一本书叫做《被遗忘的女性特质》。儿子的心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开始。好，这个小男孩就说：“我只是坐在这马里面，我们只是跳着舞，我身边的这些事情就发生了。人们出来走向主，很多的人的心被感动、被拯救、被医治、被祝福，每一件事都在发生着。他们都认为我是神的大启示，但我只是个小男孩。是这样子的，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泪流满面，感动的不已。不是人的原因，是神，是圣灵亲自的做工。基督徒真正的这个服事，是让我们成为一个通道。自然而然的管道，让神的爱能够流淌出来，能够拦阻这个管道的，是我们肉体里面的这个老我。这个老我里面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跟感受，背后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在分别善恶里面，我们产生的那个对错那个标准。当我们有标准的时候，神的爱流淌的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比方说，神有感动我，要祝福这个胡建军弟兄，我一看呀，他开的车，他骑电瓶车的，我是骑自行车的，我怎么还能祝福他呢？我就不祝福了，因为我有我的标准，我用我的眼光看，这是一件真实的见证。有一次，神就感动我要去祝福一个弟兄，我发现他都比我好，他也不缺这个100块，这个10块，这个50块，我就没有奉献。你看到没有？ 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一个通畅的这样一个器皿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眼光去替神做一些判断，就拦阻了神的祝福。真正的服侍没有我们任何的想法，神让我们去做，我们就去做。而这个要胜过的第一个就是了解我们的心，识别我们心里最真实的那个需要、感受，识别我们的心最真实的被冒犯的地方。嗯，他冒犯了我，到底他冒犯了我什么？然后立即回到神里面，求神的爱来浇灌。当神的爱在这个点上安慰了到我的时候，我就不再需要他改变来满足我，我就不再需要他调整，而变成了我可以成为那个爱的启动者，把这个爱浇灌出来。那这里作者又表达了一个啊，说教会是一场宴会，教会是在圣灵的指挥下演奏出的各样恩赐的交响乐，教会是一场宴会啊，合一不是统一。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啊，我们想要说合一就是统一，我们你们合一吗？合一，我们一起这样，一起那样，一起这样，一起那样。我们一起的人有100人，我们一起的人有10个人，好像似乎一起的越多，就代表了越合一一样。其实合一不是统一。弟兄姐妹，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不是在反对要统一，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说。合一，它不是统一，统一是合一的一种表现，但是统一不是合一。所以感谢主啊，教会是一场宴席。那弟兄姐妹，你聚会的时候，你有想过今天去吃酒席的那样的一个心情吗？假设你们城市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酒店，啊，菜很好吃，龙虾鲍鱼的，今天有人邀请你去那边赴宴，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哇，这个餐馆一定要去，因为很好吃。教会是一个宴席，教会是圣灵所演奏下的，指挥下演奏出各样恩赐的交响乐。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这个不一样，我们有那个不一样。所以，如果想要统一，想要统一，一定会把一些人的那一种自由就会给摁下去。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留意。啊，是否是真实的是神的心意，还是我们渴望统一这个目标大于这个人的这个关系？好的，James 他有说过说，很多人带着问他的问题来见这个 James 的时候呢，他听完他们的这个倾诉，不断在心里面重复的提醒自己，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需要解决它。但我会祷告神来帮助和扶持他们。学完这个儿子的心，或者说学完天父儿女，有一些家人会有一个自我反省，他会发现好像我现在有点冷漠了，不像之前的那样对人那样的热情了。好像别人分享了一个事情，在别人看来好严重、好难，在我这儿好像我就听完了就完了，似乎很冷漠了。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冷漠。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不是解决那个问题的答案。我可以真实的同情跟理解他，但是我不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需要解决他。或许神感动我就是来陪伴聆听，或许神感动我就是跟他一起祷告而已。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我。弟兄姐妹，如果你活在这样一个里面的时候，你已经接近神儿女的那个奥秘了。某种意义上，就作者有这么说，某种意义上，耶稣他是无能的啊。大家一定要特别听这个词啊，在某种意义上说，因为耶稣说我没有做什么，我也没有说什么，凡我所说的，凡我所做的，都是我在我父那边听到、看到，我就做了。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自己。他就像好像他甘愿100%的去执行他父亲的那个想法，100%的去聆听他父亲的那个话。那我们呢？作者这边反映说，我们的人生历程中会经历许多的事情，其中大部分是主耶稣跟我们之间的事情。别人可以帮你，但他们不能替你背。 于是我学会怎样避免被这些事压垮，学习像小孩子那样。有一次有一个牧者啊来找我，他有分享到说呢，如果他这一周他不讲道，教会里面就有人带领弟兄姐妹去到别的地方参加别的地方有一个牧师的讲道，所以他就必须每一周在他的这个点讲道，以至于有事工或者说有别人邀请，他也不敢出去，因为他觉得他一出去，这个人又会带领一群人去到别的教会听别的牧者讲道。他问我，他说有什么办法吗？让这些人不窜教会吗？弟兄姐妹，你会有什么建议给他吗？我到现在我都不认为我的这个反应，这个反馈或者说我的建议是对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跟你表达在这个沟通里面，我提出来了一个想法跟观点啊。我说，看起来啊，这个人数的变动对你来说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他说对的，因为人这个教会如果没有人了，那就不就荒凉了吗？对，人多就代表着复兴嘛。我说哦，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他说对的，是的。我说那这个既然这么多人，一大半或者说一少半的人，每个周六的时候，如果你不在，他就去听别人的讲道了。那你有没有想过祝福他们，让他们可以每一周都去听那个牧师的讲道？他愣了将近3、4秒钟，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给我这样的建议。”他说：“谁的羊听谁的声音，这些人是神托付给我的，我没有照顾好。”我觉得我要想办法照顾好我，这是我希望找你的原因。你竟然给我建议说祝福他们去别的那个地方，我说是的，你说的非常对啊。我说这个呢，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不代表是对的。我只是听你的描述啊。既然神的羊是听神的声音，他们已经用耳朵做了一个判断，到那里更能听到神的声音，在那里更能够被喂养，那你为什么还要拦着他们留在你这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的周围，你会怎么样去想？我一直以来也在探讨想要这个话题。在疫情当中，神把教会的墙推倒，把教会变成一串数字。弟兄姐妹每一天能够看到很多数字，他们进到这个数字会场。听了10分钟，听了5分钟，他们可以用手选择退出或者留下来。其实神在疫情期间关了一些教会，神也在疫情期间复兴了一些教会，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用这个手来投票的。进到这里没有人，进到这里就听着讲到，哎呀，不是滋养他的心的，不是带来生命建造跟造就的，他们就换了。其实神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神已经在做的事。当我们不自省的时候，当我们错失了我们是与使人与基督和好的那个使者，变成了站在这个人跟基督中间那个拦阻的时候，神就会来破。教会是一场宴会，这个宴会，神托付我们去筹划、去安排这个宴会。如果这个宴会被搞成死气沉沉，没人愿意来吃，没有人愿意来吃，这个吃的菜都不好吃，大家都会去投票。神其实在提醒你跟我，什么样的教会是神的心意，什么样的事工是神的心意，什么样的模式是神的心意。这2天我在看这个摩根解经《使徒行传》，你们也可以看一看，他提到了最早期的那个教会的词叫做 Ecclesia，最近有很多流行的这个用这个词啊，Ecclesia 使徒中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去看，它那个名本身的意思就是聚集，相聚集，就是你跟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教会，它就是一个教会。看看神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我们敏感地抓住神的带领啊，调整自己。好，再讲到小孩子的样式。 你去看啊，我们发现那些近前的特别一那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性情，就是那些活得最美妙、最美妙的、最像耶稣的人，几乎都像都像都是最像孩子的，都是最像孩子的。现在弟兄姐妹，你已经多久啊没有像孩子一样开开心心的大笑了？你有多久啊没有像孩子一样很自由自在的表达？我记得有段时间，我从不同的角度听到不同的人一样的表达，就是呢，我原本戴着面具啊，在世界上生活，在家里面生活，在职场生活，我渴望来到教会的时候可以卸下面具，让我可以被滋养、被安慰、被鼓励。不曾想，我去聚会的时候，我又要戴上一个属灵的面具。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知道我们当中群里面有一些牧者，我们是否可以常常的去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我的风格、我的理念、我的想法，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周天聚会的时候，又戴上了一个属灵的虚假的这个面具，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孩子一样，来到阿巴父的面前，每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像个神的儿女一样，聚集在一起，像享受一份家宴，听一听阿巴父神那个慈爱的声音，看一看他慈祥的那个眼神，在这样一个爱的互动里面，被滋养得安息。好，我们继续往下。人的全部意义就是敬拜神，并永远的享受神。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上是这么说的，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更多了。这个告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服侍当中，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基督信仰不是一条通往能力的道路，基督信仰是一条通往像小孩子的道路。我们越像小孩，我们跟神就越亲近。我们跟神越亲近，我们就更像小孩子。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好，我这边还有有颜色的，我都读给你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基督信仰，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各种的严肃性。我们过着谨小慎微的日子，生怕这里出错，那里犯规。难怪非基督徒看着我们，他们在想：我才不要像他们那样。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特别的需要爱，需要安慰。随随便便找一个家庭，他们的婚姻关系需要安慰；随随便便找一个家庭，他们的亲子关系需要安慰。而这个真实的安慰来自于我们的信仰，我们都知道，来自于我们的阿巴父的那个爱。可是当我们这群属神的基督徒，失去了这个荣耀的见证，这个见证不是你努力出来的，是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器皿，成为神的儿女。那父的爱浇灌在里面，他自然而然的满溢流淌出来的时候，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渴望像我们一样，渴望像我们一样。保罗也说，我要求你们效法他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可以对旁边的人说，你可以来效法我。这个不是骄傲，是因为我的生命如此被破碎之后，基督的身量在我身上形成。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成圣之旅都是这样的，我们最终就会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服饰，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头衔，那都不重要。最终你会越来越像耶稣，像耶稣。那耶稣也像个小孩子，马太福音11:25，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像婴孩就显出来。James 本人说，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里耶稣说的其实是他自己。他在这里说这些事指的是什么呢？他所说的这些事指的就是前面几章所教导的事情。这些事若不显明给聪明通达人，那究竟是显明给谁呢？这些事是显明给耶稣，耶稣是教导这些事的人。天父教导这些事给他，因为他有一颗小孩子的心。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就是《约翰福音》14章10节的。换句话说，我还没有从神学上弄明白这一点。我不是对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好，我们继续。下面我标成颜色的这一部分，你们看一下，我就不读出来了，我就不读出来了。如果这它恰好是说的你，或许就是在对你说话。这里有提到一个叫做"通晓万事"，并不开心。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查考一些属灵的释经。我后来发现这些释经的书越查越多，神学观点越来越多。我渴望漏掉，我渴望不漏掉任何一个观点，我渴望不漏掉任何一个想法。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个压倒我了，因为书籍太多了，几百年来甚至。过去的历史当中，那么多神学家写了那么多书，我看不完，我看完了还要消化，我消化不掉，越来越累。直到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才明白通晓万事，并不开心。但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去读神学呢？我们需不需要去读一些书呢？当然需要，当然需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我记得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向最严肃的那一天。对信仰如此的严肃，对信仰如此的归正，我们甘愿放下一些自由。好像读啊，天赋儿女读书会的弟兄姐妹被别人看，我们很自由。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为了爱，甘愿的放下一些自由，为着得着一些人，那是甘愿的，那不是技巧，那也不是属灵的策略，那是在爱里面我们甘愿，就像耶稣一样。他有神的形象，他降世为人，他把他自己甘愿限制在肉身范围之内，所以真的是很奇妙啊！通晓万事并不开心这也就是我们在读书会里面，我们的学长们经常鼓励他们，常常说我不知道，确实我们不知道，不是所有的答案我们都有标准答案，不是所有的回答都是最完美的，所以我们常常跟他们说，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当我想要让你知道我知道的时候，就是慢慢的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试探当中，就是我要比你更优秀，我要懂更多。为了这个懂更多，为了能不尴尬，为了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我能落入到对于一些东西的这种追求上面，渐渐的进到了通晓万事并不开心的这个场合当中。神会按照我们的身量给我们的需要的知识，圣灵也会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使你跟我真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弃想要了解所有的事情的呢？就是发现太多了，讲到太多了，听不完。发现太多了，我学了那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运用。直到我看到一点，以弗所说有提到的，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哇，原来我找错了。我想要通过那些方式获得，我想要的智慧跟启示。圣经里面说，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是我们能够真知道，是我们能够真知道。依靠圣灵，圣灵也会赐下合宜的话，圣灵也会使我们通晓神的话。OK，好。这里作者有提到了一个点啊，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忙，你的服事忙吗？你的教会的事情多吗？或许以前我们表达我的属灵，或者说表达我在主里面是殷勤的，我是能交账的，就是忙，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服事要做，听到的都是忙忙忙。想象一下啊，如果你去问耶稣。耶稣正好在拿撒勒一带服侍啊，你问耶稣，哎，耶稣，你的事工做得怎么样啊？耶稣会怎么说呢？耶稣说，哎呀，我太忙了，我很忙，我下午要去加百农，我还要弄一条船拉我们过去，因为去的人太多了，我没有麦克风，但是我们就只能在岸边讲道，同时我也听说拿撒路刚死了， 这样的话，我还得准备去一趟博大尼，玛利亚和马大他们肯定很伤心，我也应该去那里，还要安慰他们。我这边也走，那边也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导。哎呀，我这个又要去圣殿里面，赶出那些兑换钱的那些家伙。你要知道，我走不开呀，这里很多事情，那边有一个人去世的，那边又有要医治，我时间不够，不够，不够，我。不是在路上，就是在路上；不是在忙的路上，就在忙的路上。你能想象吗？耶稣会这样回答你吗？耶稣会这样的来表达他自己吗？我想不是的。耶稣可能会说：“天父实在太奇妙了，我们一直看见他行奇妙的事，我们只不过是搭个顺风车罢了。天父所做的事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不是我是他，他告诉我说什么，我就说了。”当我照着说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我按手在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就发生了。我相信啊，这些年下来，这十几年下来，我越来越相信。如果你们听过我们周三晚上这个摩西老师的这个《约翰福音》学习的话，他就是这本书的翻译者，他也是这样一个，他发现真的是太奇妙了，在别人看来好像我们做了好多事情，好像我们在辛苦的这个陪大家。其实不是，其实是，我是何等的荣幸，能够去换一种方式去见证神在你跟我当中那个奇妙的作为，就像刚刚的祷告一样，不是我的这个恩赐要怎么样怎么样，是我看到哇，神要给我们一个惊喜，那我们就一起见证这个惊喜呗。神要给我们一个特别，那我们就一起见证这个特别的时刻呗。我相信耶稣，他始终充满着喜乐。他不会被服侍累到忙忙忙忙忙，因为他知道他是与他的父同行。OK，神的国是一场盛宴，可是经常我们将神的国变成传福音的活动或者事业，我们已经将神的国变成一些严肃而又沉重的东西。邀请人去参加宴会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邀请人来教会实在是一件难事情。啊，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反省我们自己的做法，啊，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啊，目前我们有弟兄小组，啊，我们跑步，我们打球，还有一些就是骑车啊，玩，我们也有祷告。但我们不是特别的这个查经，发现约他打球他是愿意的，约他来聚会他不愿意，为什么？不是他不爱主，是他的身量目前还不在那个阶段里面。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学习内容大概就10分钟左右，因为他的专注也就十几分钟，到小学的时候可能到40分钟一堂课，大学的时候就1个小时，为什么？他的身量不一样，他所能够专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我们是否愿意？调整我们的宴会，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其中。刚刚讲到了我们的教会的方式，我们的牧养的方式，我们个人的牧养的方式。接下来要提一个最大有挑战的事情，你的软弱就是你的力量。你在分享当中，你分享过你的软弱吗？你敢分享吗？有一次这个神，带领我去一个地方分享，台下都是一群的大人物。我神呐，我这么年轻啊，人言轻微，讲啥呢？我也不知道该分享什么。这道理他们都懂，神的圣经的话比我还熟悉。压伤的芦苇它不摧残，它凭真实将真理传开。我说神呐，你就是这个意思是吗？好的，那我就来分享真实。其实。你的软弱就是你的力量，你可以试一试，在明天的主日当中，试着分享你的一个软弱。你不一定非要说软弱后来刚强了，你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好见证的压力，或许这是你长期的一个软弱，也需要弟兄姐妹为你遮盖，为你带到，因为你的软弱就是你的力量。在这个话题点上，保罗懂得活在软弱中的真正的意义，在没有被神得着之前。保罗是一个没有软弱的人，保罗刚强壮胆啊，拿着令，禁令，再拿一把刀，到处去追杀基督徒。 但他自己真的被神得着之后，他又去阿拉伯的旷野有3年的时间，他在那个默想当中，深深的经历到神的爱。你去看圣经，里面多次保罗说他自己。当我开始读这段经文，我说这保罗太不谦虚了啊，总是好像在夸他自己一样。实际上不是保罗在夸他自己，是我里面的身量，我的戴着一个眼镜，这个眼镜我没有摘掉。当时保罗遇见了神的时候，他的眼睛那个就摘掉了。摘掉之后，他就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同时，这个保罗还说呢：“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求叫这刺离开我。”保罗，神也很特别，神跟他的对话好像这个朋友一样。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事实是，如果你想要让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在你的身上，而你自己本身又很强大，这样你就可能没有资格拥有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总是临到软弱的人身上，软弱不是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了，软弱就是啊，我犯罪在罪里面，不是，不是。真的，保罗的能力并不是他变得很强壮，变得很有能力，变得通晓万事。相反的，神的恩典临到他，正是因为他的软弱，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发现，如果你认为神之所以使用你，是因为你祷告很多，或者他之所以使用你，是因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那你的心就会窃取神的荣耀，你甚至会说我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但是神看重的不是你嘴上说的，他看重的是你的心。当你的心拿了那荣耀的时候，他就会切断他的能力的供应。我自己在服侍的第7、8年开始，我嘴上常常说，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但是却享受这个服侍的果效。那当神切断这个能力的时候，怎么办？就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努力。甚至啊，借助心理学的一些这个操纵，或者说属灵的一些操纵，很危险，很危险。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同样能带来果效，但神看到我的内心。来到第10年，我完全的失去喜乐的时候，让我离开了这个服侍。我现在回头看，是真的是感恩，要不然去伤害多少弟兄姐妹。神懂得你跟我的心，神渴望在你的软弱上面，他的能力显得完全。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软弱呢？是怎么样一个分享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在神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不装，不装啊。我开始的时候想要营造一个牧师娘恩爱的一个模范婚姻的好见证。这样一个榜样，要树立这样一个。我说，哎呀，我们在外面一定要营造一个彼此和睦啊，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形象？在这样一个好见证的这样呵护，努力想要营造虚假的建一个巴别塔啊！我不知道，我以为这是荣耀神的名。当神把这个打碎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面对他，我就跟大家说，哎，你们都知道啊，我们最近关系上有点紧张。常常我们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我虽然有悔改，但目前行为上的改变还比较弱。弟兄姐妹继续的为我来代祷。就恰恰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享，让整个信息开始落入到一个真实的属灵氛围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台上，我们会有动作，我们会有激扬，我们会有借着 PPT，我们还会使用一些这个视频使用这些音乐，好像有很好的果效，但其实神最大的使用我们的是我们的软弱，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实。我有一次我在就在那个会上，我就说我就想要站在台面去分享，那个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好像神在问我说，如果有一个人在台下，那个人突然站起，就像此时此刻一样，我们现在有45个人，突然有一个人打开麦克风。说 James，你某年某月某日做过啥？我知道，你某月某月某日干过啥？我知道。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神好像借着这么一个场景问我，我该怎么办？我说神呐，我不知道呀，他说的都是事实啊，怎么办？神呐，你要给我智慧啊，因为我知道我站在这里不是想要表达我比他们更优秀，是想要给人带来盼望，是想要让人更加的依靠神。神呐，你给我智慧，你给我智慧。我觉得神很特别，神很特别，因为那一天有好多人曾经都辅导过我们的婚姻关系啊，结果呢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啊，因为他们带着一个期待，就想说这个人这么有影响力，如果我辅导他成功了，那我该多棒啊！你想想看啊，假设我啊，我们现在很糟糕，婚姻关系很糟糕，那胡建军的我们群里胡建军夫这个弟兄夫妇他们是做婚姻辅导的，如果他们辅导了我。我们婚姻变化了啊，他们不是这样的人啊，他们不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就我们到处去说啊，我们遇见了这个胡弟兄夫妇，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祝福，是一个极大的试探跟灾难。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对他们充满着期待，哇，连 James 这样的人他们都能辅导好，我们去找你，你就应该把我们辅导好。你当年怎么样的辅导了 James，你又应该辅导我们。结果如果辅导不好怎么办？所以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些点，神在提醒我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天回答很有智慧，啊，有人会站起来说我知道你这样的时候，我就说你弟兄姐妹，你说的那些事情太对了，你说的那个每一点我都承认，那确实是我做过的，啊，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啊，你想想看，我是如此的糟糕，神都还能够使用我，我想当你站起来这样表达的时候。我想你的心里面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觉得我可能不配不够。是的，按照人的标准，我不配不够。但是我想，我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是希望给你一个盼望，连我这样的人，真的能够改变，真的能够使用，也要对神更加有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在我的分享见证里面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我觉得神给我这样一个勇敢，我可以去讲很多事情。当我这样去讲的时候。那个仇敌的那个虚假的那个面具，我就不用戴上了。我的婚姻有挑战，我的服饰也有挑战。我也没读过神学，这个不是我的炫耀，而是说我把你对我的一个期待，先告诉你，你不要用读过神学的人的那个期待来期待我，你不要把读过神学的那个人讲到的那个方式跟标准放在我的这边。如果放在我的这边，你就很失望。我本意不想冒犯你。但是当你拿了那个标准来听我的分享的时候，你就被冒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软弱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人面前更加的让神的荣耀、让神的这个恩典显示、显明能力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好，继续，已经10点了啊，做小孩子啊，做小孩子。其实我们群里面有一些人，你们已经是小孩子，已经进神的国了。那进了神的国了之后，还是小孩子吗？当然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很多人都会误解说，哇，天父的心总是讲做孩子，那么不懂事，那教会还有地要拖呢，教会还有碗要洗呢，教会还有事工要去做呢，你都做孩子，谁去干活呢？在啊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我们神对生命的创造是有一个阶段的，天父儿女啊，基督心腹跟属灵父母，我们成为小孩子进入神的国，在神的这个爱里面，我们会不断的长大。那是一个真正的健康的长大成人，预备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做小孩子只是一个开始。当你不是在以小孩子的方式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你一定是另外一个方式。比方说，你带着能力，带着服侍的果效，带着所谓的恩高，带着所谓的头衔，你进到这个国，那这样的一个建造是不会长久的。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就垮掉了。所以回到起初。重新再建，所以大概15年、16年之后，重新回到信仰的本身，重新建造我的信仰根基，成为一个孩子一样，领受父的爱，在这个父的爱里面，慢慢的被滋养长大，慢慢的成长，进到神所预备的这个服侍当中。这个服侍它不是我的身份，这个服侍它不是我爱的满足，这个服侍它不是我荣耀，我的荣耀是神。是我的父亲，我是神宝贝的儿子。到一切都理顺了、归正的时候，这个服侍的果效都不会辖制你。有2个人，有3个人，你都不会受影响。那神托付给你的， 哪怕是10个人，你这一辈子陪伴了10个人，你也不会去跟100个人、1000个人的教会所比较。神喜悦你，你活在神对你的这个爱里面。好的，那我们继续。当我们以我们凡事都懂得怎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正失去了服侍的资格。这句话说得很严厉啊，对。希望呢对弟兄姐妹有一些提醒。神在我们软弱中来到我们中间，你不需要做得很完美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不需要做得很完美。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就像刚刚那首歌一样，黑秀美。我虽然软弱，我虽然跌倒，但是阿爸父在行为上我是不配的，他在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已经将我赎回，我们正在走向那个成圣的路上，我们会跟成圣的脱去主人，穿上新衣服。有的人可能是脾气，有的人可能是色情，有的人可能这个嫉妒，有的人可能是纷争，有的人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都在这个成圣的路上，行为上我们不配，身份上我们永远配。我们不要再装自己是个很有能人各样的伎俩来显耀自己。这句话是记着这本书说给我，也说给大家的。我们常常的来看我之前看自己，非常高大，那么年轻，25岁，这个机构最高的职位。当被神调整的时候，我又很自卑，觉得我怎么这么糟糕。我这么的糟糕，糟糕，糟糕！直到最近啊，最近两三周、两三个月，我突然看自己，觉得说哇，原来我也挺好的。作为一个弟兄啊，作为读过大学，作为原本可以去上班赚钱的人，真正的愿意在回应神的呼召，我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有一天，我就鼓起勇气跟我一个弟兄讲，我说弟兄，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有点不一样的？连我自己也觉得不一样的。我以前要么看自己就很厉害啊，要么就看自己很自卑。我现在觉得其实，我还是蛮不错的。到40多岁，还在真实的持守这个信仰，还在努力，我觉得挺好的。神突然让我看我自己的眼光，不偏左也不偏右，慢慢的好像越来越中肯了。这个弟兄给了我大大的一个回应，很感恩。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左或右中间不断的调整。神的心意不是要羞辱你。真的心意也不是要把你放在那个难看的位置，不是，这心意就是慢慢的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从小孩子开始，小孩子从来不掩藏自己，小孩子从来不隐藏自己，不掩饰自己，当他开始掩饰自己的时候，就开始装了啊，这句话很直接，从前我装作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后来我发现我的软弱事实上才是我最大的财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一些性格上的软弱，我们有一些在长期的这个挣扎，或许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财富。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事情。好，你知道开启天父的爱的启示的钥匙是什么吗？就是做小孩子。是的，做小孩子。这个做小孩子不是说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做个小孩子。那有可能你会冒犯许多人，在天父面前做小孩子，啥意思呢？我们有的人祷告先赞美5分钟，然后呢中间提要求，后面再赞美，然后奉耶稣的名祷告，你这个就不是个小孩子。你有看过哪个小孩子？当然有些小孩子比较圆滑，他跑过来，爸爸，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爸爸。他爸爸说，是不是又没钱了？我们的天父爸爸不是这样，他渴望你跟我在他面前能够倾心吐意、真实的祷告，父神啊，今天那个弟兄说的那句话冒犯了我，今天那个姐妹那样做冒犯了我，请你显明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哪个点上我被冒犯了，我到底失去了哪样的一个需要，我自己内心最深处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求你的爱来满足我。你越是努力尝试，使自己变得老于世故，通晓万事，熟读是经文，听了个人的道，读完所有的书，越想成为高大强壮、成熟的神人，又果然得了这美名，你就越发无从体会天父对你的爱了。这是作者的观点。 我赞同。你也可以读一读，看看是否他也在对你说话。不是说你不能熟读圣经，不是说你不能读神学，不是说你不能考博士，不能说，不是说你不能考博士后，不是，不是。为什么去？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很关键，我觉得很关键。好，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啊。如果你还有自己的力量，神会就让你得到你自己的力量的成果。我想，我过去十多年的服侍，我用我的力量，我们有十几个事工都做得很好。的确，神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力量的成果。我相信那是神圣灵大能的结果，但是我参与其中，有些协调，有些安排，我也参与其中。我觉得好像是我的力量。直到我情感上的崩溃，真正的与神同行是充满着惊喜。哇，没想到我全家来到了成都，没想到全家见到了我们的家人，没想到跟我们的家人沟通的时候，神的爱在其中，这不断的给我们彼此惊喜。我们又一起抽经文卡，然后彼此祷告，抽到那个经文卡就是神对刚好对我们当下的话语的回这个处境的回应，见证的这个奇迹。爸爸太奇妙了，啥都没干。如果说一定要干的话，就是听他的话，我们就来了，很奇妙，很奇妙。原本我们没有打算来，然后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忽然就说：“哎，我有感动，祝福你们全家去旅行，度假休息一下。”那我们想说，这去哪里呢？啊，这个去哪里呢？我想，那就我就回一趟老家吧，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老家了。然后我们到老家，把票买了之后。突然，我们成都的有个姐妹说：“哎，什么时候来我们成都啊？我们已经好多人希望你可以来呀。”我一看票，已经到这里了，再花2个小时就到成都，那就来吧。这个事就这么成了，然后就订了酒店。没想到订的这个地方，跟我们见面的地方都非常方便，非常近。现在回头一看，这就是天父给我们的惊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努力去促成这样一个安排。就顺着这个带领，这个事儿就发生了，很轻松，很轻松。昨天前天是15号，那一天我们全家一起去逛动物园，逛那个熊猫馆。那一天天气非常好，非常凉爽。昨天热得一塌糊涂，不是人努力促成的，就在这种特别奇妙的安排当中，这个事儿就发生了。那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孩子一样，依靠神，依靠神的带领。我就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见证神自己力量的成果。好的，那我来为你们祷告。我想邀请你啊，可以闭着眼睛。天父爸爸，谢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有时候我们对明天担忧，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我们知道一个结果才能够安心一点。实际上，我们内心最需要的是天父爸爸。你对给我们那种安全感，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过得比较艰难，实际上内心的最深处，我们很期待对方能够满足我们一些需要。阿爸父神，你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我们经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属灵的法则，就是让我们更加像你的儿子耶稣，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从来没有犯过罪。阿爸父神，我们说效法你的儿子耶稣，不单单是斥责风浪，不单单是医病赶鬼，不单单是行走水面，更是像他一样说我没有做什么，我听见我父说的我就说了，看见我父做的我就做了。阿爸父神，你求你祝福我们群里的每一位家人，可以像你的儿子耶稣一样，常常的把你的爱。没有打折的流淌出来，阿爸父，求你的爱持续不断的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常常得满足，满足流淌出来。阿爸父，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谢谢，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边，然后再次的鼓励大家，从这一周开始来预备你的见证。你这一次读书会有什么心得感受？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最后一次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次读书会的心得感受，也是彼此的庆祝。 好的，我把时间给陈老师，或者非要呢？
好，非常谢谢詹姆斯弟兄的分享。嗯，已经到了倒数第二次，已经结束了啊。我们还有一个机会，下个礼拜是第八章，但是我们会分出相当一部分的时间来那些做见证啊，就是大家过去的这七八次以来啊，大家听到了，大家也去读，而且也去对话，而且也去消化，而且也去做功课，所以有一些的跟天父爸爸的这种的关系啊，体验式的，应该不是头脑的啊，这个把它准备一下，那可能要早一点跟我们的 James 弟兄打一声招呼，因为我们看有多少人，到时候有。一个人可能也不能分享太多啊，就大家好好的准备一下，好吧？
然后其他的朋友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想要这个问或者想要就是再了解啊，或者说想要分享啊，都可以哈。
我可能会待到这个最晚是10点40啊，我就开始要收拾整理打包啊，退房了。对，所以大家
对。
有提问可以啊，可以互动啊，可以抓紧时间啊。刚刚有人问说如何更深的感受神的爱啊？那其实你可以多说一下什么叫做更深？你现在是感受神的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可以吗？如果我看沉静啊，你想有这个，你方便讲话吗？
哦，方便。
嗯。
我个人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会是在心灵深处，有的时候就跑到头脑当中来。
嗯，
嗯，
所以你的问
然
题
后
是，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太多的时候是好像是想象中的这种神的爱，而不是特别真实。对，在前几天有灵修在创世纪里面，雅各打发约瑟去看望他那几个哥哥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然后就在默想的时候，就突然间感受到，雅各并非只是单爱那个约瑟，就像那个天父最爱的儿子是耶稣，然后他其实是关注到我也是他的孩子，他愿意打发他的儿子来小平安不平安来关心我。就是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感受，当时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是会，一种，就会不会是一种错解圣经？但是就很真实的能够感受到说，神的爱是他是在关注我的，他是爱着我的，但我又觉得父神离得好遥远，对，我觉得他离我好遥远，嗯。
就听下来啊，你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那个概念，就是约瑟是雅各疼爱的，对吗？结果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发现他的父亲却说：“你去看看你哥哥平不平安。”你就感受到原来这个父亲哦，虽然记载上好像是他疼爱约瑟多一点，但是他好像通过这个动作也表达出来，他也爱其他的他的孩子。我在听你描述的时候，隐约当中好像你有对自己有一个这个定位或者评价啊，你属于那个不被特别疼爱的人。
对，以往没从这方面去，对，有这种，包括在家庭当中，也会，因为我很小时候父母就离异，那我是70后，那个时候父母离异的人很少，然后小时候我爸爸就常在外面工作，就很少见到他的面，也感受不到父爱，那后来离异之后就他整个人就如同失踪一样。然后在家里面，我是长女，是最大的，所以需要去，就家庭很贫困，需要去替妈妈分担的更多，做事更多。 就有一次我在做事的时候，看见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有的坐在妈妈怀里，有的围在身边，只有我在旁边，我就感觉到我好像特别被忽略的那一个。我却从来好像没感受到父母那一份爱，然后我就自己孤独的在一边哭。
所以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父亲去差派他的这个儿子当中一些人，特别去看另外一些人的时候，你就被这份爱所触动，因为好像你也经历到天父差派他的儿子耶稣为你而来，你就在这个突然的瞬间，你就感受到你是有价值的，你是被看重的，你不是被忽略的。对吗？刚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坦白讲啊，我要向你要先向你要道歉的，因为刚刚在最后敬拜的最后的时候，我神有感动，我为你祷告，但是我当时就把这个给压下去了，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脸，然后就没有祷告，所以啊，也很谢谢你的分享。那我把刚才我看到的画面告诉给你，那我看到画面的里面其实。沉静，它只是你的一个表面的现象，你不是这样一个啊沉沉静静、安安稳稳的一个女生，你的内心最深处，像一个小姑娘、小女孩一样，也喜欢喳喳、叽叽喳喳，这个玩啊，天真烂漫啊，但是因着一些原因，开始变得沉静。其实天父爸爸，他懂得你的那个本相，他懂得最真实的你自己。我觉得天父的爱也正在慢慢的让你脱离这些，这个或者说面具也好，或者说这些年以来形成的这个性格特点也好，你的本相会越来越自然而然的流淌。我觉得天父爸爸是要来让你知道啊，在人群当中，他不但能够认识到你，第一时间找到你，还能够知道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个需要。就像你刚刚所分享的一样，你不是被遗忘的，你也不是被遗弃的，你也不是。就是二等的公民，在天父爸爸那边，你也是特别特别的宝贵，因为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你，就是一个你。也谢谢你刚刚的那个分享啊，很奇妙的，就确实是我自己压下去了，没有为你祷告啊，对。
我也很抱歉啊，因为，这个耳朵里面，我初步判定的是那个带状疱疹，因为我学过一点这个古中医嘛，然后后边我调理了之后，后边就一直往耳孔深处去长，我就去了医院，但是那个医生很不专业，然后他判断的他没给我出病因，但是这个耳朵就一直没好。然后现在之前有过洗头发，但是每一次都会，对，有一点影响吧。后边耳孔里面就有些发炎和流脓，然后现在就我觉得自己很邋遢，所以不好意思开摄像头。
明白，好的，那我现在为你祷告可以吗？
好的。那
好
老
的。
师，我还想说一点，刚刚您所分享的，我在大概有10年以前。然后有一次也是清晨在教会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同有一个晨祷灵修祷告。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似乎我在一个花坛的旁边，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然后就会很放松，很快乐，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学习和服饰上的重担，我好像就像很天真浪漫的在那里，很自由，很享受。然而，我刚刚有这样跟神去要祷告的时候，就会有邪灵来搅扰。我有的时候会缺少一些属灵的判断，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对会有很多属灵的挣扎。然后，对，我刚刚想起这个画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缺少这种属灵的分辨，就可能就会停止了那一个更深的一个追求和这种关系。
没事，天父都知道啊。我们来为你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
天父，我来为我的姐妹来祷告。 阿爸父神，你的恩手现在就安在他的那个耳朵上面。阿爸父神，我们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父神，你的爱流淌在这个他的耳朵上面，天父，你深深的爱来临到他的这个耳朵，父啊，在你深深的那个爱里面，这个病得医治。阿爸父神，我奉耶稣的名也来祷告，他的病得医治，得了医治。天父，也求你继续的将你那个特别的爱领导在我的姐妹的身上，求你给她预备属灵的陪伴，属灵的同伴，在这条路上她不孤单。天父也求你继续的来肯定她，喜悦她。不是那你是如此的喜悦她，因为她在你里面这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独特。阿爸父神啊，她不再要靠自己去扛，她不再要靠自己去努力，靠自己去挣的，去赚的。阿爸父神，你就是他的遮风挡雨。天父也谢谢你，继续的恩待我的姐妹，也定义要恩待她。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常常也来肯定她。父神呐，你看她不像人看，你看她也不是遵守这个世界的标准，因为她是你所创造的，还有你柔美的形象。阿爸父，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带领我的姐妹。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谢谢
阿
老
门，
师。
客气不客气，OK，好，还有谁要有什么要互动的吗？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问问大家有没有今天听完了有什么要分享的，不能单向输出。
是，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谢谢菲奥娜提醒啊，对，菲奥娜，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觉得刚才的这个里头有一点，我最近的这个有一个怎么说，卡顿的地方，有个卡顿的地方，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个，因为换环境嘛，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适应的，然后其实内心里头有的时候就是除了有忐忑之外，也有一点点觉得，就是。会 觉得说我接受的锻炼还不够吗？那 就会有这种情绪在啊。然后但是刚才你有讲到一个我觉得挺受安慰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啊。然后就当我们觉得被冒犯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想，说我到底为什么，因为什么被冒犯？那个冒犯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帮助的。对，因为这个最近确实有这个经历啊，就觉得，确实觉得有被冒犯。对，然后但是细想想，其实好像，是因为某程度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付出被忽略了。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啥意思？就是你啥意思啊？对不对？就是好像我对你好，然后你就当我是空气一样，然后对吧？然后这啥意思呢？对，你就觉得很不爽啊。但是其实想想那只是我自己的需要，对，未必是人家的需要啊。对，所以还是要回归一下。这个事情本身，对，
OK，我听下来，你的意思是你这个对这个人特别好啊，他竟然还有一些这样，对这个，
对，
让你看到了自己对方是有一些期待，对吧？
对，
同时也是让你察觉到你对人还是有期待的，
对，这个很难放下，知道？就是常常
对。
就是你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你哎，天哪，人都一样，都是罪人。对，你其实都知道，那就道理都知道，可是到那会儿，你就觉得啊，不行，还是有些难受。
对的，是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是有在对你显明一些事情你觉得会不会神在这个让你看，神其实是在帮助你提升，是在让你看到对人的好是出于自愿不期待回报，同时呢，尊重对方有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也是神创造的， 这个自由意志有时候就让我们很揪心啊，因为人嘛，都希望说被肯定，然后我的付出是被得到尊重。对，所以我上两周我跟弟兄姐妹开玩笑，我说如果让我去背十字架，我背到半路就跟人骂起来了，害怕被误解，我不希望被误解，我一定要给他讲清楚，你误解了我不是这样子的。啊，我又愿意纠正人，所以神也借着环境来陶造我。那你觉得神借着这个环境，还对你说什么呢？
得细想想。确实，有的时候确实觉得这个，也确实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把自己因为是用上了自己的一些能力，还有自己一些东西，其实并没有说真的是就是能回归到一个管道的状态啊，或者说回归到一个管道的这么一个地位啊。就常常是说我在做什么，而不是说神通过我做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反思的东西。
OK，还有另外一个点，还有另外一点啊，就是我知道，我们这个读书会你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不是所
没
有
有
人，
没有，你才胡说，都没有没有我没有。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那这些事情神纪念吗
哦，那我相信会的，
？OK，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圣灵很奇妙，就是。让我去想，为什么，神那么伟大的神纪念，我不感觉到那么满足，
满足，
好像人
为什
夸
么
两
要去看
句，
人？
对，人夸两句，我就感觉到很不一样呢。这个本身神借这个事情，让我们的显明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我想或许是我们真正的这种价值感，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身份价值感的那种体验度。我是我爸的孩子，我能够有一种我爸是谁谁的那种自豪感的时候，你夸我，当然要夸我了，因为我爸是谁。你不夸我不影响我跟我爸的关系。那其实本质上还是显明我们跟阿巴父的那个关系。
是，其实道理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的经历是那样子的，就是说，我有一段时间，其实跟我家弟兄关系不好，然后不好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做很多事情他都看不到，我就觉得很委屈。可是有一天，我也不知道就是从哪里来的，我忘了那个契机是什么了。总之那一天，我会发现，哎，那事实上就算他看不到，上帝是能看到的，那上帝看到了就够了呀。对，然后于是乎我就因着这样子，所以我就先做了我自己的调整。然后因为做了这个调整之后呢，就不管是我，做任何的家务也好，做任何的，就是事实上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周围没有人能看得到。对，但是呢，就是做了之后，然后你内心还是欢喜的。那又因为这个欢喜呢，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有果效。比如说做食物就很好吃啊，
对。
然后打扫就很看着很赏心悦目哈，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又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家弟兄他也就觉察到了，就说哎，为什么最近厨艺有长进，对吧？然后我女儿也很享受妈妈做的这些食物啊，诸如此类的。所以就是其实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经历完了之后，就是有的时候人会忘记，对，人会忘记，然后还是需要。需要就可能就是也是需要被提醒嘛，也是需要被提醒。
是的，
对，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神创造放在我们里面的，特别是当我们进入婚姻当之后，我们都对彼此有一个期待，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它是我们的肉中的肉，骨中骨嘛。你如果不发挥肉中的肉，骨中骨的作用，就变成骨刺肉瘤了，很痛苦。
是的，
对，这个很正常。我觉得神一直没有把它拿走啊，就是让我们看到，他即使夸了我。
他还在
也是今天的恩典啊！他明天不一定常常夸我，因为人不人，因为他是人，他不是神。神常常夸我，人不是这样。但是蛋糕还得持续的做好啊，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做不好。
对，是的，
我觉得
还行
挺期待的，有一天应该能够吃到你做的食物。
啊，欢迎到美国来。啊，搬到休斯顿之后，发现这边好多好吃的。
感谢主，对，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一定会有。现在的神里面都是到处是充满着惊喜，我们稍微有个想法，神有时候就超越的帮我们实现，对。
对，最近对，确实也是。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姊妹，她也是，就是签证签过了，她也准备要过来。对，很
感
好。
谢主。好的，
是。
还有没有家人有要这个回应的、分享的？
来，有可以分享的，赶紧了，这个机会不多。
下一周的最后一次啊，就
对，
结束了。
对。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今天学到的，就是 James 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跟随上帝是为了回到小孩子的样式，而不是为了得能力。我就觉得我好像以前一直觉得我要这位神，实际上我还是想要他的能力，因为我想要来自他的平安、喜乐和盼望，这些其实就还是想从他那里要好处。就是这点对我触动很大。其实他是让我当一个，就是做一个小孩子，他做我的父，这是一个关系，但我觉得我好多好好好多时候以前想的更多是利害的关系，就这个。
好的，谢谢姐妹，谢谢你，我有关注到你。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就有关注到你。我觉得你这刚才分享那个非常好啊，就是很勇敢，把你自己之前的事情讲了出来。实际上，我们对于能力的那个渴望，对于恩赐的那个渴望是好的，就是我们有渴望有这个恩赐，这个能力，也内心最深处也是一个被神肯定，觉得说哇，天父爱我嘛，使用我嘛，我要足够好嘛，所以他才用我，他的能力彰显嘛，对，其实本身还是在对这个身份，的一个认知度、认可度不够。但当我们回到神的儿女的身份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那个恩赐恩高会被加倍，但是你已经不 care 他了，你真不 care 他了。每一次为别人祷告，对方越是被触动，你越是回到神的那边，阿爸父，你真好，就我这样的人。你都还愿意与我同工，让我去在人面前得尊荣。阿巴父，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的真好，就以前不像以前，以前是渴望这个恩赐果效来得到自己的满足、尊荣，但是得不到嘛，需要常常抓。现在呢，不要了，但神反而却加给我们，加给我们的时候，他却不是我们的一个辖制。你会被推到更高的位置上，你会被邀请到更大的场面，但是你已经不在乎这些东西了。姐妹，我觉得神也是这样的。他不会拿走你的恩赐跟恩高。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感动啊，真抱歉，我今天早上就因为网络问题，我对好几个人就没有时间祷告。神真的是这样的，你不用担心啊，这个功高盖过某些，那个不重要，那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待，让因为你的生命的流淌，那个女儿生命的那个流淌，女儿身份的那个流淌，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力，会影响力，对，特
因为
别
你
棒。
说的很对，因为我内心深处就是，确实内心深处就是好像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那个，对，感谢主，谢谢老师。
对，因为我以前也是类似的，就是觉得今天讲到有触动，然后大家好像很被触动，我觉得我才是好的，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嘛，不然我就觉得我不配，不配，不配。但是其实你是配的，在
确实。
身份上你永远配，我们各自在行为上都有要改变的地方。常常对自己说，我正在施工中，被天父正在施工中，多多包涵啊。所以冒犯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多多包涵，因为我
你
正
这
在
个很
施工中。
好，要记住。好，
对，
谢谢老师。
不客气，神祝福你。好，我看丽丽，你要分享吗？丽丽姐妹。
没有开麦，丽丽姐妹啊，
谢谢。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我听了您这道以后呢，就是真是特别的开窍。就是体会到了以前没有体会到的那个，就是照着别人的本相来爱的这样的一种的，一种甜美吧。我自己非常的释放，而且非常的，就是能体会到在基督里的那个自由。但是现在呢，
问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先生他是赌博嘛，以前呢他总归会对我就是有一些，就是这种一种的怎么说呢，就是会在意我的这种的想法，那么他就是会有控制，但是我发现就是这几个月我特别的照着他的本相爱他，他就很享受嘛，然后他赌起来更大了，更肆无忌惮。因为我不会说他，我可以照着他的，本相来接纳他。然后他那个烟，神做着一个祷告，他就戒掉了，7年了已经。结果他烟也抽上了，就是赌博的时候，就是会有烟嘛。结果他把烟也搞上了，就是我想，我怎么越爱他？因为我始终相信爱里没有刑罚嘛，爱是一种，他真的很有能力，不仅是我自己能体会到，就是我周围人也会因着我的爱而改变。可是我先生怎么拧着改呀、啊？这让我很困惑。所以以至于昨天，我就突然的一下子就是很软弱。当然了，昨天软弱也就持续了那么个半个小时，就那个神又借着经文就恢复起我来了。但是我还是有点困惑。刚才我先生听您的道。上个星期他听到啊，上上个星期他就说："哎呀，真好！说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道，说真是把人的眼呀。"总归他很欣赏。然后今天他听到的时候就睡着了，因为他这一阵可能他就是赌得太凶了吧，他那个就睡着了。我就想，我不要强迫他，要爱他嘛。我说你要是听不了，就不要勉强听了。我就去到另一个房间去听，结果我回来一扭头，他去玩去了。你说。哎呀，我真的是，我说这个
这
爱，
个，对，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在探讨啊，我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最近啊，最近突然神给我一个开启啊，就是在读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神突然给我一个开启，就是如果神是这位老父亲的话，这个老父亲他做了一个代价，他就说，我这一半的财富，我把它败掉，我能等回我的儿子，我愿不愿意？所以你其实这个故事其实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就是这个也不叫笑话，就是很特别的地方。老父亲好像花了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把小儿子走了一圈回来了，但是他却又，但是当这个大儿子却说，你竟然舍不得一个肥牛犊，所以这里面两个代价就给我很大的思考，给我很大的思考，对于小儿子，他愿意花这么多钱，对大儿子感受啊，就是说你却不愿意，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个肥牛犊，让我跟我朋友的去快乐，因为你的小儿子呢，拿了钱不知道怎么干多少坏事，赌博、抽烟、喝酒的，哒哒哒哒，很多败光了，回来了你还爱他，那这个事情给我很多思考，我相信你也去思考、祷告，看神怎么样给你一个带领啊。我当你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来，大儿子从大儿子角度来说很真实，他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但是我相信父亲说儿啊。儿啊，啥意思呢？就是我的都是你的，在身份里面，会造成两种结果。我觉得一种就是被爱，所以他无条，他就肆无忌惮，像一个孩子一样。反正我爸爱我，我扔在地上，我爸都帮我捡了，好像是这样子的。另外一些呢，就是我有这个身份，我不知道这身份能干嘛。对，好像我的话题好像稍微有点远离你的问题本身啊。我的一总结一下，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或许你能找到那个点。您的喜乐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第二个，我想您跟您的先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还能够沟通，还能够去聊这件事情，我觉得或许是一件契机。神或许让你们在某一个场合再去聊他为什么要玩，他获得什么满足感，到底什么样的满足，然后你可以挑战的问他，我不能满足吗？其实实际上是在问他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是什么。OK，大概就这两个点吧，不知道能够给你一些引发或者启发吧，丽丽姐妹。
我听您的话，我能理解到的一点，其他的我慢慢消化。理解到的一点就是， 以前我会有苦读，我觉得钱都是我挣的，他都给败掉了。但是有一天神是跟我说，钱是神的，神给我得火财能力，其实不是我挣的，是神给的。那神愿意把我家的钱全部都让他当掉，以至于他可以回头，有什么不可呢？所以当神跟我这样说以后，所以就是不管我家有多少钱，他当掉多少，我都很平，就说很没有什么反应，因为这是神的嘛，他愿意这样做，那就这样做呗。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当就今天您跟我说这个事，我突然呢就是看到一点，其实神给我的是更多，因为神只给了我先生一个地上的一个浪费钱财的这样一个挥霍，但是神给我的是天上的那么多的，就是连神他自己都已经给了我，我现在肯定还没有得到神自己嘛。那神给我这么多，我觉得我不仅仅要欢喜快乐，我简直要欢呼了。所以就是这个点，刚才你讲的时候特别的释放我。其实我可能潜意识里会觉得，哇，你对他这么好，那我呢？可能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说，
是，
哎呀，天父你怎么来爱我呢？但是刚才您这个让我灵里面突然的就特别的，我怎么会在这么忙，这么眼瞎呢？神给我的更多更多，给他的可能只是1/1000的地上的，给我的那么多，为什么还，
对。
就说给我勇气吧，也不是给我勇气，就给我一种天父的那个爱的体会，让我能有勇气更多的爱他，
感
因
谢
为
主，
确
感谢
实
主。
有一点。有一点走不到线，就是有点走，就是我想问您的核心就是，我怎么能把你讲的这个道的那个爱，可以在我生命里始终的，就是不会流掉？因为有时候那环境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就瞬间就没了，就是怎么能 hold 住？
这个很正常，我们都需要时刻的去保守啊。您刚才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就是还是哦，就我今天有内心有点胆怯啊，很多话都没敢讲出来。就是有时候神愿意花4000万，花5000万让一个人回转，关键是我不愿意，那是我赚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啊，这些话我知道你的点啊。就神使用这么多，让一个灵魂回来，关键是我觉得，上帝呀，你不是乱花钱吗？他最多500块你就搞定了，如果500块不回来拉倒吧，你花了五
呵
千万了，这个人还这个样子，所以我说这个话，我有点感觉，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啊。可是这是个真相，就是老父亲他愿意这么干，他愿意这么干，那大儿子有意见。对，这个有意见，我是觉得我们该走，有时候就该撞的那个南墙啊，一个都少不了。如
我
果
其
我
实是
暂
有一
时
点，
人的努力
我觉得
强迫
是有
他，
一点的。
对，强迫他不去撞，对，
我其
迟
实是
早
有
有
一
一
点
天
不理
他
解，
还会继续的，对，感谢。
我就是有一
哦，
点不离不，当
你
然了，
说。
就是我人的这种谦卑里边，就是不应该去理解神他的作为，应该完全顺服神。但是我就是有时候会想，这么多钱，真的是几百万也不止了吧？我不知道多少钱了，那我去贡献给神的国，那要有多大的纪念？可是却全被浪子给浪费了。神他真的纪念我这样的放手。
你贡献给神的国，也不也就是想要得着灵魂嘛？你会觉得那些灵魂更重要，对吗？
就是觉得可以，真的可能会救更多人，可是为什么只在一个人身上浪费这么多，而且还没有尽头？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我是真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都是探讨，我觉得这个问题，神会给你智慧，然后或许有更有
我是
智
想，
慧的
是不
方式
是
跟方
我
法。
没有智慧呢？是不是我没有智慧？不应该是这样的。
OK
所以有时候
不好
，anyway，
意思啊，
对，
这个插个嘴，
对，
我觉得刚才 James 老师其实提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跟你家先生好好聊一下，看看他到底沉迷在当中，他获得的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用别的代替？
其实这是一种引证了，这个引证他既完全想，完全明白的，他回来以后他会很痛苦，但是那个瘾上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是一种瘾症，他不能用正常的逻辑 去理解他，他就是他玩完以后，他整个释放了以后，他脑子清醒过来，他就会觉得真的对不起，谁都对不起。但是他那个瘾症再来的时候，他就又回去了，就是，
我可不可以插两句话呢？两
这个我
分
就不
钟，
懂了，可以，西
这
红，
个
可以的，没问题。
针对部分是因为我们正在上海那个孙瑞阳老师的课，CIU 国际大学里面的那个主类的专业的那个心理学硕士，然后他在上海，他就是你刚刚谈到他的你对瘾症的描述的时候，就和我们上课老师讲的就是非常接近。如果我们开始的时候想要去用那个不健康的方式满足我，我还有自我选择，然后我不自我选择，选择负面，我可以自欺，但那个时候还在控制里面。那上升到瘾症的时候，他真的就是瘾症，不是自控了。他比如说他回来，你觉得他是好人，我真的就不赌了。但是他一下子会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他自己，你都不认识他的人，他那个就是病了。那简单来说。我得到的最好引证就是要看专业医生了。如果他到那个强度，
哦，看医生哈，看医生，看什么医生？
对，
精神医生啊，
就
心
是
理医生。
精神科心理医生也搞不定了。我就是学心理学，我未来打算做心理咨询，但是也搞不定，不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就是精神科，而且好一点的，北京有一个叫陆汝滨。对，陆汝滨那边教授，然后上海有孙老师那边，那 OK，这是大家时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想想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微信，我们之后可以有一些
啊，
详细。
怎么加您微信啊？
在群里
我把
找一
号码，
下，
我在大群里面，对。
在群
哎，
里
你发
找
给
一
我
下。
吧，
好的，我待会儿艾特你，谢谢大家，
你发给我你的微信号吧，我加你。
谢谢谢红姐妹啊，这个确实不在我范围之内，我做不了。我们群里面家人互相的支持啊，真好。
神都有预备，之后，
好了，我确实得下了，我得打包。
好，辛苦了，
我
回
们
家
下一
的
周。
脚中都平安，
好了，拜拜。